下面就回答问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弟子代表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组向师父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师父说末法时期只有渡人的人才能上去，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跑到街上去发书弘法，但很多是刚修不久的，自己还没有真正了解心灵法门的核心和学佛的目的，渡人时往往讲错。师父说自渡渡人要把自己先修好了再去渡别人，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同修呢？
很简单，首先你如果想去渡人的话，你必须胸中要拥有佛，对不对？比方说你今天学佛学心灵法门，你必须把师父的白话佛法你先看了，你看了哪些师父讲过的，哪些没讲过的，你就讲讲过的，你把没有讲过的不要编，你就不会做出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了。刚刚开始要跟着其他人去渡人的时候，你刚刚学不要冲在前面乱讲话，因为口是最容易造业的地方，所以人家说嘴巴一出的话你的业就立起来了，所以不要乱讲话。哪怕渡人发心是好的，你可能也会做错事情。我问你们一句话，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这难道也是一个好医生吗？
但是有的老妈妈她们特别精进，特别想去像跟着我们一起去弘法，
拿书嘛，好嘞，跟在后面拿书，
他们也想，
他们也想，哎呦，你应该信佛呀，观世音菩萨真是好，南无阿弥陀佛。好了，这也挺好的呀。傻姑娘跑上去讲，嘿，你知道吗？八正道，三皈依。他能讲什么？
他们有时会问，就直接问人家啊，你有病吗？你家人？
他问人家你有病吗？接下来人家问你，你有病吗？大家都有病，应该到医院，不应该在马路上，听得懂吗？问人家有很多的窍门的，问人家有没有啊，你最近有没有烦恼啊，你有没有压力呀、啊、人家说，老妈妈你问我这些干嘛？因为我告诉你，我过去很有压力，我很烦恼啊，我家里烦到外面呢、啊、我现在你看不烦了、啊、为什么？你呢，看看这个 DVD 啊，这个人好像蛮灵的，你试试看可以吧？
谢谢师
父。哪有这么渡人的，我是卢台长的弟子，你停下来，你有病吗？你应该把血压计和体温表都带上，他如果说有病你直接给他测量一下。
第二个问题，新加坡大多数本地华人他们华语程度不是特别好，所以看白话佛法有些词语理解上还是有些问题，一些同修反映看不明白，但他们又特别想深入的学习白话佛法，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到这些同修？是不是让他们多念心经求菩萨开智慧，还是我们用更白话的语言将自己的理解讲给同修？请师父开始。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他如果能够想修了你就有救了，他如果到了那个观音堂来，你对人家好一点，坐下来你就告诉老妈妈呢，你想看这个，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台长这个白话佛法浅可以浅里看，深可以往深的里面看，你就用更白话更白话更白话的话跟他讲，他保证听得懂，你还可以加几句新加坡的当地的客家话，听得懂吗？
那如果我们自己理解也有误，将师父的白话佛法误传给他们，那我们
你不能因噎废食啊，你错最多错一点点没有关系的，到了台长这里就 easy 了，就很简单了， 你就算一点点，你就跟菩萨讲了，万一我有今天要渡人，我发心很好，观世音菩萨，万一我有做错，请您多多原谅，我是凡人肉胎，对不对啊？请菩萨慈悲。好了，不会讲啊？
对，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说功德大的人救人不容易被灵性伤害，我们有时会会有一些被灵性追得很急的同修需要我们帮助他，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功德能否承担帮助他所背的业呢？
实际上你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功德，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度了多少人，你就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功德。比方说明天我们法会，很多人今天去做点功德，说哎，打个电话，哎，我今天去听了这个卢台长讲的蛮好的，你明天去听听吧，你度人了，那就功德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越是能够帮助别人的，让人家开心法喜充满，让人家能够学佛，那就是功德无量啊。你经常事情做得越来越顺，说明你功德很大，你什么事情都有阻碍，说明你功德不大，这还不知道吗？
对，但是有的同修他们做了很多功德，也觉得自己的修行很精进，也很顺利，可是帮助人放生之后还是就有不舒服啊，发烧生病，那这种情况他们会觉得很沮丧，那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
很简单了，很沮丧，帮助别人哪有不伤自己的，妈妈帮助孩子还会伤自己的，谁帮谁不伤自己啊，帮人家背业的嘛，要帮助别人你肯定会有一些付出的，那你要做菩萨你就必须要付出，你今天不想做菩萨你也不会出来帮人，所以希望大家要学佛就出来得帮人，有时候伤到自己一点没有关系，叫一叫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大慈大悲给你解脱的。
救人之后呢，会是在梦中被灵性追杀，或者是灵性说要他的命，那这种情况需要害怕吗？还是要继续帮助那个同修吗？
还要继续害怕，灵性在梦中说追杀你，我要杀谁雷啊，你说你会不害怕吧？肯定害怕的呀，害怕就说明你功德不够呀，那有些人呢就去找法师来，找那种过去有人找道教找什么有些人们自己们怎么样家里挂个葫芦，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跟观世音菩萨说，我跟这个灵性我念多少张小房子还他债，请他不要盯住我，明白了吗？
明白。有的同修他们是发烧拉肚子，然后浑身不舒服，
发烧拉肚子小房子念下去之后再吃点药打打针好了。
有的是身体上真的有状况，有的是梦中有状况，但是现实中没有状况。
除非直接灵魂上升了，跟你讲话了，被他控制住了，这个是大状况。一般的替人家背点业，生生病，抽抽筋，不开心，这种不是很正常的，明白了吗？
那哪一种还有灵性对他的把他搞得更厉害呢？是梦中被灵性恐吓，还是说在现实中？
恐吓你不要怕的呀，小鬼恐吓你怕什么了？小鬼你不怕的呀，对不对呀？你如果梦中有一个人要盯住你，你烧烧香念念经，烧烧小房子给他，他就明天就不来了呀，听得懂吗？你不要怕的，做噩梦也是的，醒过来还怕半天，你会怕一个礼拜的。但是你如果不给他烧小房子不念经，你可能真的会怕一个礼拜，家里会有声音的。但是你如果烧了小房子之后他走了，你家里就没声音，离开了你就不怕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新加坡共修组一定会一门精进，努力弘扬心灵法门，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期望。
谢谢，
谢谢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私奉献的师父吴台长，弟子代表台北共修组向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 以下是台北共修组提出的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今生的苦乐是前世因缘而生，想在今世离苦得乐，多消业障，最快的方法是用小房子还是多做功德？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
首先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一下子想把病看好，最好吃药打针一起来，单单打针有时候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只能当时的时候消消温度，对不对啊？吃药能够消炎，所以我们学心灵法门，我们要想自己离苦得乐，最好的方法就是又要做功德，又要念小房子，又要帮助别人，一起来，你的病才会好得快，才能离苦得乐。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梦中丈夫的要经者找我要经，自己能力有限，可不可以只还一部分，剩下的欠债让丈夫自己还，但是丈夫又不念经，该如何处理比较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这个问题你就是知道了之后就有点问题了。为什么呢？比方说丈夫欠人家小鬼的债，人家来要，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帮他还，你丈夫会倒霉，可能倒霉的车压一下，或者腿断了，或者这样。但是你帮他一念经，说我还一部分，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可能腿不断了，他会生一场大病，对不对啊？那你说接下来的由我丈夫自己还，问题你丈夫又不还，那接下来他更倒霉。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麻烦，所以谁叫你嫁给他的呢？你既然嫁给他了，你就要帮他，因为你们前世有缘分，这就没办法。我劝你最好的方法，你跟观世音菩萨说啊，我念多少多少遍给丈夫还债，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能够开悟，让先生也能够懂得念经，他跟我一起还。过几天啊，我告诉你啊，他就会慢慢的都会念经了。我们在德国，一个德国人，一个老妈妈，过去她一烧香，她的一个德国老公就骂她、讲她、翻她东西。到了最后呢，哦哟，天天帮她换水、点香。现在是对她老婆好得不得了了。你有本事，你请观世音菩萨把你老公转变，叫他天天换水、点香，你就成功了。
师父开示过生日要过阳历，亡人才过农历。有同修问，为什么我们过年要过农历？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因为实际上我们活在阳间，对不对啊？我们不是鬼啊，鬼们不做阴的呀，不做阳的呀，我们是阳间的人啊，我们当然是做阳寿了，我们不是做阴寿。很多人过生日傻得不得了，哎，今天7月26我的过生日，你在下面什么都不懂，你当然过阳寿了，因为你在阳间呀，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台北共修组在这里预祝师父在世界各地弘法圆满顺利，并请师父保重法体，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众生卢俊宏师父。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恳请恩师慈悲开示。
法国共修组，
第一个问题是，有同修在度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朋友时，经常遇到对方质疑他度人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做功德，从而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特别是有些已经相信佛菩萨的人，因此疑心而止步更深入地了解心灵法门，从而错失修行的机会。恳请恩师慈悲开示，如何更智慧地让对方理解同修度人的动机并非为了获取功德？感恩师父。
很简单，大家记住了，如果对方有质疑，说明他跟你的缘分不够，既然缘分不够，暂且先不要去度他，让他有个过程，让他冷处理，明白了吗？所以很多 你越盯着他，他越觉得你有目的。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目的，你就慢慢来嘛，不要盯着他啊。你就跟他讲，你看一看 DVD 啦，可能对你有些帮助，可以啦。你这本书看一看，如果你不要看再还给我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要去盯着别人，人家就觉得你有目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现在的人跟人的恶气相加，碰到事情首先想到你有没有什么目的，还有很多的啊，做各种各样推销的东西也是的。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感恩师父。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同学有一个关于如何改掉习气转换思维的问题，我们是先要找到不能改掉习气转换思维的原因，还是要先念小房子和多做功德消业障？是不是业障消了，境界提升了，从人间思维转换到佛法思维就简单了，然后在每一次的问题中反复练习，直至消除习气？感恩师父。
很好啊，这个很有创意，这个很有创意。他是用这种方程式想一次就好啊，这个思维是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人是一个最难转变的一个啊，我们说高级的一个啊人体吧，对不对啊？他很难转变自己的观念，所以靠某一个方程式来转变很难。那么我首先问你，你想转变到菩萨的智慧，你怎么样来转变呢？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延长的过程。你如果把这个过程处理得好，你可能很快的就把你的境界提升。我想菩萨要度人，我看见别人，看见年长的都是我的父母亲，看见年比我小的全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孩子。你这样的境界你都不容易，你怎么样一下子转变？所以就是在累积当中学佛。所以一个人做点好事，每一天做好事，不做坏事，365天之后，你就是一个大善人。如果你每一天做点坏事，不做好事，一年下来，你就是个大恶人。所以学佛就是每一天弄一点菩萨的精髓，学每一天学学菩萨的境界。今天我讲话了，我像不像菩萨？今天我做事情了，我像不像菩萨？今天我想的事情是不是像菩萨一样？这样你才慢慢的成为一个菩萨，成为一个佛。
第三个问题，师父说过见性时功，平等时德。那同学们在还没有见性时，是否只要做和佛法有关的善事，都能成为功德？感恩师父。
实际上功德啊，就是说见性，就是说我有本性出发。比方说做一件好事情，那是一个善德，善德就是在人间给你报，叫善有善报。那么功是什么？用发心，用很努力的心，菩萨的心，我去做这件善事，你就有功有德。所以叫见性是功。你做任何件事情，只要真的是为别人好，你就有功德。台长举个简单例子，过马路的红绿灯，一个人比方说刚刚过马路要跌倒了，有的人一想，哎，就去搀扶他一把，对不对啊？这是个善事。如果有一个人想，哎呀，这个像我母亲一样，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做菩萨，我就是要应该照顾他，应该慈悲心，这个时候你再去搀扶他，就叫功德。所以要学会用心去做任何的善事，就是有功有德。
弟子代表法华共修组预祝恩师卢俊宏在台湾法会及北京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更多有缘众生。法国共修组会一如既往的跟随师父的脚步，团结一心，弘法度生。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大慈大悲为我们众生奔波。师父您辛苦了，我们代表了高雄观音堂，来自台湾高雄观音堂向师父您请安。师父您真是辛苦了。
先呢，我先代表我们高雄呢，向师父请教第一个问题。
嗯。
所谓呢，法无定法。哦，那法呢是因缘众生而生的。那师父你也说过呢，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末法时期的一个方便的法门。
嗯。
确确实实的呢，这个法门为我们现代的人、忙碌的人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确实也让我们心灵不洁的人带来了很多的法喜。可是呢，这个心灵法门却颠覆了很多我们各其他宗派的一个很颠覆的一个想法。那么呢，我师父请问您，我们如何能够善巧的、方便的把这个心灵法门宣扬给更多的人来发心，充满这个发心的学习呢？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就是本身就是不如法。要记住，真正的法，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总个来讲叫医学，对不对啊？医学里面分成很多外科、内科、眼科、儿科，对不对啊？总的来讲都是一个佛字嘛，对不对？大家的目的是与人为善，慈悲为怀嘛，对不对？不管什么法门，我们都要尊敬别人，法门都是通向彼岸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道路，别人的选择我们要尊重他们。很多人跟着地藏王菩萨修，很多人前世跟着观世音菩萨修，很多人跟着我们的阿弥陀佛修，这都是不同的道路，让我们回天之路。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你能够选择一条学佛的道路，我们就尊敬他，我们就跟他好好的修。我们度的是那些还没有信仰的人，如果有其他法门的人也愿意学，我们也欢迎，这叫转科。但是永远的话题就是佛。
谢谢师父。师父，我再跟您请教一个问题：所谓佛法，就是生活的佛，佛法。那这个佛呢，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觉字啊，就是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充满了一个自觉。师父，我们往昔真的就像师父您开示的，我们往昔所造了很多很多的作业，我们都有一颗如来的明珠，我们都蒙尘了啊。那我们行为的造作不断不断的都一直使我们在轮回下去。可是心灵法门呢，我们这个小房子确确实实是一个忏悔的法门，确确实实是一个惭愧的法门，确确实实也让我们呢，通过这个修持这个小房子炼金的当中呢，让我们的心灵呢见到了光。好，可是呢，师父，我觉得我们这心灵法门论又如何？因为有时候会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受佛的蒙恩，可是有时候呢，我们自我意识又受了蒙的熏习了，我们又污染到了哈。那么师父，我们如何的那么正向的啊？不让我们自己去蒙尘，同时呢，也不让人家来误解我们的心灵法门。只是
你讲了那么多，你讲了那么多，台长几个字就可以回答了。心理蒙尘经常会有污染，在人间是常事。为什么我们人间要有洗衣机啊？为什么要洗刷刷洗刷刷？经常擦洗自己污染的心，让自己明心见性，好好学佛，不就好了吗？不会谁来污，比方说来误解你的，要记住，误解的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感觉别人在误解我们，我们永远不会误解别人，我们永远用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所有的人，感谢所有对我们帮助过的人，他们都是菩萨，是未来佛，好好的念经修心，修你自己的心，外境在动而心不转。那还有西方的这么多宗教呢，台长在世界宗教大会上，我们见了很多的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伊斯兰教啊，那些教主都在我们后台，我们给他们相互之间，我做我的，他们做他们的，大家在后台啊，你给我煎东西吃，我给你煎东西吃，我们没觉得宗教有区别啊，都是一个啊。
确实实的啊，
谢谢。
对，
得到你的鼓励。
那讲我非常的惭愧喽哈，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是真的，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真的必须。 竟我们都还是在初学这个当中啊、那我们这当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流于，只是说让人家误解了我们是
不能流于，
对，
因为鱿鱼不好，鱿鱼会被炒掉的。要精进向前，没有鱿鱼，听得懂吗？
然后我们这有个同修啊，他问到说，如果说像家里面啊有植物人，精神上有一些精神状况了哦，然后他们又因为还是开始认识这个心灵法门，他还不太懂得念经，那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以及他在安养院当中是不是可以24小时了哦？播放
24小时，晚上只能播大悲咒，
晚上
白天可以念心经，心经晚上不要念，因为心经是一种能量，是一种财。所以有时候鬼就会来拿。
那那个往生咒呢？
往生咒白天念，晚上不要念。
养生也是不要念的、好，那开车、骑车往生咒也是不念。
都可以，白天都可以，就是晚上最好就念大悲咒。
晚上不要了。
当然，像这种场面不是很多，那你就可以念了。明白吗？
好，那师傅很抱歉哈，有一位同学还继续问到，他说哈，如果家里中有20寸以上的那个照片啊，如果比如说是全家照以及结婚照，那如果我们去处理他拿下来如何处理，以及呢，他说如果离过婚的话，这个结婚照要怎么处理他？
很简单哦，离过婚请下来抱抱好，藏起来。不要烧掉，不要剪掉，啊，留有一点缘分在心中，对不对啊？
好，谢谢师傅，我们都谢谢每一位师傅，谢谢师傅，
好
辛苦了，谢谢。
实际上，人跟人只要学佛都比较可爱的啊、没问题，你站哪里都可以。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世界各地无私奉献的义工们。好，弟子代表北美同修向师父问好。
我的妈呀，这么远你也赶过来，刚刚要到美国去了，你还专门赶过来看我。
祝师父身体健康，无法胜利，广度有缘众生。
谢谢。
那我开始问问题。
哎呀，
由于国外放生有难度，不如在国内放生方便容易。请问师父，有些时候有些同修需要大量放生，如果量很大，除了自己给鱼老板汇款、放生前烧送小房子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那些帮忙带放生的师兄尽量少被益？
实际上记住一句话，只要他带你放生，他不会背很大的业，一般的总会背一点，但是不会很大，因为他放生的时候他说就是你要放生来化解冤结的，明白了吗？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要想明白，就是说你叫这个人放生，除非他拿你的钱财，他一定背业。如果他不敛财，他帮你放了，他是在造善业，所以你给他放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多念经，好吧？因为有些地方鱼比较便宜，同样花这点钱能够救更多的众生，那也是好事情。
第二个问题，有些同修执着于自己的梦，以梦境来指导自己的思维言行，甚至重大决策，这样做如法吗？灵性会不会驾驭梦境来控制我们？
首先大家记住，梦有两种，一种是预示的梦，一种呢就是前世的梦。那么预示的梦很多，你主要的不要执着于做梦的情况，如果完全执着于做梦，你会走偏的。所以你这句话是对的，如果对你非常有意义的，比方说上午5点啊到8点钟这个梦醒过来之后，你的意识非常清楚，你记得里面所有的情景和所有的东西，那你这个梦就有意义，明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如果你的梦给你带来心灵的启迪，有些梦是可以参考的，但是不能天天睡觉之前，你明天菩萨知道我给我托个梦啊，我要去 interview 了，我要去面试了啊，能够让那个老板能够脑子喜欢我啊，让我考进啊，明天这个梦来了。实际上这些需求会偶然的让些鬼到了你的灵魂里，他来控制你，因为当你有需求的时候鬼就会来，你没有需求鬼不会到你身上来，听得懂吗？所以人家说着魔着魔，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好，你着魔了，那么魔就来了。所以最好不要去执着，自然来的梦随缘可以参考，不是自然来的求来的梦不一定准，明白了吗？你不信了，台长今天在这里，我只要给你一加持，你今天晚上做梦，你说菩萨我想知道我前世干什么，保证你做到。你要有师父讲的，师父不讲你怎么做得到呢？听得懂吧？你想知道吗？不说。第几个了？现在第几个了？
第二个，
对啊，
最后一个。
他们在海外时间待的久了，英文讲的比较好，国语差一点。
就是有的同修刚开始的时候，求助师父进入房门后念经、念小房子，开始时很精进，当各个问题解决之后，渐渐懈怠，怎么办？
渐渐懈怠很正常，一个人白天工作晚上都有睡觉的时候，一个人懈怠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循环，本身一个人的境界不停地在转换当中，尽量给他多多的鼓励，多多的帮助他，给他很好的环境，比方说师父在哪里开法会，他如果来了他听听回去他又会精进，对不对啊？比方说多给他看看书，看看 DVD，经常让他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他应该付出，就是不断的用正能量来充实他的负能量，这样的话他就给你充电了，他就不会懈怠了。懈怠是什么？看到很多同修做得很不好，不如理不如法，他们就很不开心，他觉得哎呀佛怎么这个样子。实际上你记住，来修行的人都是没有修好的人，真正修得好的人不会在人间，全在上面的。那你为什么对人家要求这么高，非要说你好你修的怎么这个样啊，你说你修的不好我不跟着你修了，你不是在耽误自己的慧命吗？ Do you understand?
预祝师父台湾法会、北美法会圆满成功。最后代表北美同修告诉师父，我们一直在全心付出准备，全心付出筹备法会。最后冲刺阶段，我们会更加全力以赴，请师父放心。我们在北美期待师父的到来。谢谢大家。
你知道他们。他们北美的同学啊，加拿大呀、啊、美国啊，他每个美国每个这个州啊都有心灵法门的共修会，所以很厉害的，所以师父真的法喜充满。哎，我就是没有愿，我没有任何愿望，我唯一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念经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这是支持的。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祝龙天护法菩萨。尊敬的师父您好，我代表上海公修组有六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上海就是不一样，上来就六个，叫六六大顺。
问题，有同修问，修学心灵法门有一年了，外表行为上每天都有礼佛上香念经放生布施， 但是内心真正的慈悲心、感恩心、忏悔心很少，我执我慢还是非常重，有点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请问师父，这种状况是因为业障重、根基浅，还是说处于学佛的一个必经阶段，就是初学者阶段？就像求学中的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小朋友这种水平，如何突破这种现状？请师父开示。
师父的回答，你里边全有了，就是根基不好，学习不精进，学佛当中的一个过程。唯一的就是你最后问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克服它？很简单，为什么每天要洗脸呢？为什么每天要换衣服啊？脏啊，心太脏啊，太长时间在人间了，都分不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所以人心不古啊。现在的人知道什么叫命吗？想一想，谁都要命，天天还要去比赛，摩托车比赛、motorcycle 比赛，明明知道要自己的命很重要，拼命的抽烟喝酒，肝坏了，肺坏了，难道他们不想要命吗？这就是人的理念起了变化和他的概念，这个 concept change， 听得懂吗？所以我告诉你，概念一变化，人的心就起变化。希望你跟他们讲，坚持精进学佛，就会永远脱离那些愚痴和不明白和不开悟的那种观念，就是要精进。
师父，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前有节目中有同修将自己转世父亲用上一世名字念1080章经文组合超至西方极乐世界，请问如已超至天界的亡人，在世的家人继续超，是否只要经文组合达到数量都能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结合亡人的愿力才能去？念阿弥陀佛经是否就是劝导亡人升起信心呢？只要超度者有信心，亡人是否就能升起信心呢？请师父开始。
嗯，这问题很长啊。告诉你，只要过世的人到了天界，他不一定会上去的。你拼命念小房子，他都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他的愿力。一个人到了天界享受了，他没有愿力，你再怎么超度也拖不去。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孩子再怎么他不喜欢读书，你爸爸妈妈在边上再怎么样啊，补习啊，对他怎么样，他就是考不上去。所以最主要自己的愿望，很多人在活着的时候他念过阿弥陀佛，他信心当中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劣根性比较少，根基比较好的人，他就算到了天道，你拼命给他念小房子，有这个机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愿望，你再怎么念我要叫你去，你也去不了。
夫妻共修，妻子觉得比丈夫精进，所以看到丈夫有时候懈怠，心里急，就要讲。丈夫总是说：“你也不可能一世修成，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一起修。”妻子很急，怕这样下辈子又要轮回。请师父开示，应该怎样说服丈夫精进修行，脱离六道？请师父开示。
这挺好玩的。所以夫妻当中啊，双修啊，你不能看不起他。你说哎呀你不精进啊，你怎么样，他嘴巴里乱讲你又怕了。他说好了，我们下辈子再一起修吧。那你惨了，因为你想一世修成啊，他不想，境界不一样。所以我告诉你，你记住，像这种只能暗中帮助他，只能暗中不停地给他念心经啊，念大悲咒啊，念礼佛啊，只能这样，然后不停地给他啊加持，就是给他念经，就是加持。如果你这么跟他讲，他反而会啊讲出不如理不如的话，就是你造成的，那反而你的境界被他拉低了，功德有漏。所以千万记住，老公修得不好，尽量拉他一把，实在不行的话那再说吧。
常识的事。第四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同修碰到诸如升学、就业等人生大事，或者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抉择，又没有缘分打通师父的图腾电话，请师父开示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念经求菩萨？请师父开示。
他什么问题啊？
有时候碰到就是像那种升学啊、就业那种，就是大
学，就小孩子考大学啦，啊，家里什么事情啦，或者这个打不通台长的电话，怎么办？很简单啦，许愿呀，愿力很重要呀。你要跟菩萨说，菩萨啊，我一定放多少条鱼啊，请菩萨保佑我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啊。但是心里不能感觉啊，菩萨，我给你这个多，你要给我回报，不能这样的。菩萨不是贪官，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啊，就重新的忏悔，我度多少人，菩萨，我要用功德来成全我孩子能够考上大学。很多人不是这么求上的吗？我们的心灵法门人还少啊，多少人？孩子本来智商很低的，全考上了，对不对啊？保佑的，好吗？
感谢。第五个问题就是修心灵法门，同修有家人过世，同修想帮家人助念。师父曾经说过，遇到家人过世，在8小时内要念大悲咒、心经和礼佛是最好的。那请问这几个经文该如何分配？是否可以在8小时内这三个经文分别按21遍、21遍、3遍，一轮一轮的念，念满8小时？还是有别的念法？念经时是否一定要念出声音，还是默念？在这
默念，不能出声音。出声音他听得出来的，因为他当时死的时候，他虽然这个魂已经走掉了，但是他的魄还在，所以他完全听得到别人谁讲话，而且很多人哭啊闹啊，妈妈我没见到你啊，我完了，他心里会流泪，他魂魄虽然魂虽然走了，魄还在，所以8小时里面最好不要有声音，默念最好，或者找其他人参念也没关系，一直放着大悲咒那是最好的方法，一直放着大悲咒，大家听得懂吗？这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在这个期间是不是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还在中间是不是要给亡人说些什么？就是
不要说了呀，
不要说了，
你还说啊？你现在亡人已经跑了，你跟鬼说话，听得懂吗？不要去说了，不能说了，就让他脑子里清静，想着观世音菩萨，一直大悲咒，听着听着心很平静，慢慢他不知道他是死的，然后他慢慢的魂会飘的，如果当时这一哭一弄他魂就下来，很容易被拉下去的，明白了吗？他因为一下来之后他马上啊我死了，哎呀一下子一昏过去，好了七天醒不过来，这就叫做头七。
第六个问题，心体一念是德，不理自性是功，在平时的修心修行中如何真正做到让自己的肉身成为功德法身，而避免全部转为善事和福报？是否只要内心纯净没有念头，以及在佛菩萨面前许过愿的善事，即可成就功德法身？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讲的，要跟菩萨讲的，观世音菩萨，我最近做一个什么事情啊？我做这件事情，我愿意以这个功德来还愿，让我的孩子能够身体早点好，让我的爸爸妈妈能够离开医院，要有这种方法的，你听得懂吗？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讲的话，可能作为佛报它就转换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跟菩萨讲一讲。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自己做了很多善事之后，那你可以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要念功德宝山神咒。实际上功德宝山神咒一念，你有很多做善事的功德，你很快就会转换成一个好的一个功德，明白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上海共修组一定遵从师父的谆谆教导，遵纪守法，爱国爱民，内修于心，外行于理，将深奥的佛法融入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中，
借助佛菩萨的般若智慧，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传承佛菩萨的无我精神，践行恩师卢金红台长狱中礼遇火中生莲的修心理念，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佛境界，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一世修成，早日荣登彼岸。最后预祝师父台湾法会和北美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各位护法菩萨。
师父好，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来法会的各位义工和师兄，让我们在这里有缘共聚一堂。我代表香港共修组的所有师兄给师父请安，祝师父身体健康，弘法顺利，广度有缘。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跟师父想请师父请示。有的问题是师父说过，因为再次出现，所以一些新的师兄们也希望师父能再次开示。第一个是关于神通的，那么师父说过是不要执着于神通。那么有同修呢，他觉得这个师兄这位同修他有点神通，而且自己功力可能看上去很好，念经很快，甚至呢一个多小时能够念好几张小房子。那么那个有的是，那么慢慢有些师兄就反映，这位师兄呢他会帮助大家看有没有灵性及调整功课，还说看见菩萨和台长的法身出现给大家开示。那么还说就是看见有些灵性是跟着大家在跑，那么他还躲开了。然后那个有的师兄就会提醒，就是说不要太沉迷于神通，但是有些师兄不太理解，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觉得和这位师兄在一起，他们能看到很多殊胜的情况，也解决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让他能够更加精进，经文还多念了，放生也多了，这些都是好事。那么既然台长没有确定的说那师兄是鬼通呀什么的，而且这位师兄还发心去度人，我们为什么不建议他去说这些神通问题？在这位师兄看来，看图腾或者看灵性是对那位有神通的同修可能有不好的影响或者是坏处，会让他自己背业，但是对被他看的或者是帮助的人来说是没有坏处的。那么怎么去劝导这位师兄？那有的师兄也说，那可能是那个师兄帮他们看过图腾，那神通这个有神通的人身上的灵性也可能会去找他们要经，这个说法是对不对？请师父开示。
首先这个人啊，要好好的端正自己的理念，要记住他如果再这么直偏下去，他一定在阳间会在某个医院给他留个床位。一个人一小时念什么七八张小房子，可能吗？你们大家说可能的？开玩笑了，一张小房子这么容易念的？大家想一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他看到的，有什么可以证明啊？对不对啊？一般的在人间，如果你不是大神通，都是鬼通，很少有大神通的，我只能这么讲，这是真的。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很多人把神通视为像算命看相一样，实际上这是一个误比。实际上任何的算命看相或者神通，它只不过是一个检验你身体的一个方法。就像我们到医院里去做 ultrasound， 做那个超声波 X 光一样，它是一个检验的过程，真正的还是要靠医生开药方把你的病治好。所以叫大家不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因为第一伤了他，第二会伤了别人。他刚才问到个问题，如果给人家看，如果不对的话会不会伤到别人？当然会了。我举个简单例子，鬼给你看病，你说你会得阴气不得阴气啊？如果这个人是坏孩子，他跟你交朋友，你说你会不会受他影响啊？怎么可能不会呢？
前两天就是来参加法会之前，就是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同修晚上在观音堂念经的时候呢，当时师兄就听到他在就出现两把声音在念经，有一把，然后呢就问他就是什么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他说他也知道。那么后来是因为那位师兄给他 调了调功课以后呢，他就好像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告诉你，不能再玩了，身上已经有灵性了，所以你们以为啊这么容易修的，身上有灵性已经鬼盯住他了。追逐那些神通的人很容易鬼上身，你只要喜欢某一个事情，他就上你身，明白了吗？
嗯。
所以很多人啊，对女色特别感兴趣啊，那个人家说女魔就上你身了，所以这大家要懂这些道理的，叫他千万不要这么做，明白吗？两种声音啊，他立体声的，念经念出立体声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往生超度的，跟刚才的师兄的问题有一点像，因为在香港呢，因为法律法规的问题，很难做到临终以后8个小时不移动，一般都要马上送到医院。那么这样子的话，同修应该如何帮助临终的家人？因为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家人走了以后，为了不阻碍家人头七的时候回家，会将家中的土地和佛台都封起来。那么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应该如何去做？
实际上等到头七他回来的时候，他还是在轨道里面，明白吗？真正的直接超生就走掉了，明白吗？他一般在七七49天，如果还当中头七二七三七才回来的话，说明他还有这个问题存在，明白了吗？所以我就讲给你们听，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超度是走的时候一刹那他就慢慢上去了，他用不着到中医生去报道的。他如果还回来头七的话，那只能做呀。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给亡人做这种头七，他家里为了知道亡人到底回来没回来，他在房子前面啊，就在这个供台的前面撒一些香灰，撒很多香灰，结果等到那个亡人回家的时候，这个香灰上会有脚印的，鬼的脚印。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实际上它是有道理的，明白吗？因为等到他头七做完之后，他回家了，他看到家里人，他就回到家，他看到家里人，他跟他讲话，哎，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啊？叫儿子，儿子也不理我。他回到家了，然后他一看供着他的像，一下子，哎呀，我死了，哎呦，痛苦难过，一昏过去，又是二七，因为一昏过去就是七天。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
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在家人他并不是全修心灵法门的，那么传统就是人走了过身以后一定会做法事，会请法师。
做呀，没关系的。
那么法师呢会念很多不同的经文，比如说那个地藏经、阿弥陀经、大悲咒等等。那么如果是家人要做法事，我们可以建议法师有什么经文？
如果法师愿意念心灵法门的经文就可以念，都是佛经上的，都是观世音菩萨的经文，跟法师念的一模一样的。
大悲咒心经，
都是礼忏都好念。
阿弥陀经、
都可以念。然后呢，就是等到比方说这个法师如果说啊我们不念的，好，你就叫他听法师说，按照他们的方法念，你给你烧小房子一样抄，对不对？主要是还是看本人的根基，上去不上去，最后是看本人的根基。大家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还有问题就是关于放生的。那么我就是我们有同修之前呢是做一个卖鱼的生意十几年了，现在呢他发心修习心灵法门，把鱼档也转让给别人，现在是帮同修订鱼。那么他因为他之前一直也帮助其他法门的师兄会订鱼放生，那现在为了方便其他法门还是会帮他们订鱼。那这种情况就是只是帮心灵法门和其他法门的师兄订鱼，不是带放生，那么对他自己有没有影响？那因为他之前做生意的时候呢，和市场的鱼档似的，人都认识的，顶让出去的鱼档也是认识的。
他如果是真心学佛，他只要在里边不敛财，他不但没有过还有功，他是在做善事，他一样在放生。如果他在里边帮人家订鱼的时候还想赚点钱，那他就在倒霉了，听得懂吗？
明白。感恩师兄。因为香港有的卖鱼行业它是专门做放生的，因为很多法门都会找他们，因为他们的鱼呢放入海中存活的时间长，那么有的海鱼市场卖的鱼呢它是咸淡水鱼，放入咸水之中呢没有办法存活时间很长，这种情况要做这个放生的鱼的生意的人，他是有功德还是有业障？那我们放生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鱼？ 他是在那个海里的养鱼场
养好了，养好了拿过来再放进去啊，要多少给多少再放掉，这怎么叫救人呢？听得懂吗？救的是已经在市场上被人家饭店要买过去要杀掉的鱼，你把它救下来放掉了，那个是养鱼场的，我把今天一万条拿下来放进去，过两天再卖给人家再放，那才叫 business 生意的，听得懂吗？不可以。
就是如果他们是，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买它，它就要送去餐厅的那种，我们就可以放。
对了，不去买它，它要送到餐厅，要杀死他们的，给人家吃的，你把它救下来，那才叫功德呀。
就是那种鱼养鱼场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就可以找这种鱼场。
对呀，只要它要送到饭店里来，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明白了吗？
最后一个问题，师父，那个是新同修，很多新同修都想尽快消除业障，拼命想多念小房子，但是因为不同的根基债务不一样，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情况。有的人拼命念，还是觉得差的太多，慢慢就有挫折感，觉得道路很漫长。有的人觉得呢，慢慢就觉得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念小房子消除业障，对家人呢、和工作呢这些事情都没有太多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开悟放下了。那么这些心态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的？我们要如何摆正心态？
你这些问题我过去在很多问题上都回答过了，你好好听听嘛，好吧？学佛不能执着，这是真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说我学佛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因为你现在是在家居士，不是出家，我们僧众都不一样的档次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在家，你就要照顾家。你不能说我家不管我来修，最后弄得家搞得乱七八糟，最后还让人家造口业，这绝对不可以的，明白吗？所以修佛修心要顾及全方位，因为我们在家居士，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如理如法修，一定要懂得顾前顾后。所以你想真的哪一天彻底放下了，那是你真的放下了，还没有放下之前，尽量要懂得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好好修行，好吧？
感恩师父，那三两六四九的师兄，祝师父法会法顺利，那个台湾法会和北美法会都能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罗君红台长，弟子代表英国共修组请台长开示以下问题。第一，请问师父，财、色、名、食、睡五个贪念戒除的难度是否有次第之分？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一个人只要摊上了这几样，其实没有此地之分。任何东西只要你着魔了，我迷上了，你一定不开悟了。所以你不能说哦，财我可以舍啊，色我舍不了。实际上每个人的爱好不同，每个人的劣根性不同，有的人就是好色，有的人好财，有的人好名，实际上这都是一种不好的东西，怎么可以有什么分别呢？都是不好的，全部要把它去除，没有说这个好一点我慢慢去除，那个不好我很快去除，所有不好的东西全部去除。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脚上有脚气和你脸上长个疙瘩，我先把脸上慢慢去除，再把脚气去除，你脚已经痛得不能走路了，对不对呀？跟脸上一样难看。所以身上只要有毛病全部去除，不要等。
那比如说我又贪睡又贪吃的话，这就是看哪个更严重，就先把哪个解决掉，是吧？
先又贪吃又贪睡，那就是我告诉你比较懒的，对吧？实际上像这种，你首先要记住，贪睡本身这个人呢，就是属于啊思想懈怠，啊境界啊不能提高，所以没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听得懂吗？那么好吃 是因为你贪图美食啊，你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那个肠胃的关系，所以很多人把肚子撑得很大，实际上他不吃也得吃了，听不懂，他饿了，你对不对啊？所以实际上睡和吃有相辅相成的意义，因为你们知道吃饱了就想睡，睡足了又想吃，所以两个都要同时改善。
感恩师父开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佛法里面一再强调人生难得，究竟有什么样的真实原因？
我问你，动物多还是人多？苍蝇多，蚊子多，蚂蚁多还是人多？
动物多。
好了，大姑娘，少的东西是不是难得呀？对不对呀？多的嘛不稀奇呀，所以人生难得呀。几个人学佛的？台湾到处还都是很多素食店的，对不对呀？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吃荤的，对不对呀？你想想，佛法难闻吗？很难闻呢。台长来了，还是有人来，但是还有很多人还不相信呢。你说难闻吗？对呀。所以人生难得，今已得呀。你得到人生很不容易，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啊！要一世修长啊！有本事，咱们以后50年之后，咱们在天上见。
下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在国外的同修比较遇见多的一些。现在放生的很多，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想放生，可又买不到合适的鱼放生。花鸟市场里面有手指头大小的，是为那些金龙鱼和一些大鱼吃的小鱼苗。我们可不可以一下买几万条放生？这样如理如法吗？如果是为众生平等的话，这样的功德是一样的吗？
你讲话这么标准，这么慢。要记住，买大鱼买小鱼是有区别的。买很小的鱼，实际上它本来就要养的，它养大了才杀的。所以当你买的小鱼苗，你放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它本来就不杀它的，听得懂吗？
但是它会，就是这是喂大鱼吃的。
如果去喂大鱼吃的小鱼苗，你就可以放。但是尽量放要一壶口这么大小，就比较好。如果太小的鱼，那的确就不如放大的鱼有效果，明白吗？
感恩师父开示。最后一个问题，请师父开示。
我有最后的问题，请您讲得快一点。
今天在观音堂拜佛的时候，看到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像的周围有这个白光，就是观世音菩萨头像的很亮的白光，然后就是每好几个地方都有。如果这看到这样子，或者在家拜佛的时候也能看到的话，是不是就是观世音菩萨来了，还是说是护法来了？
讲得很快。早就应该这么讲。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看见观世音菩萨头上的光，那就是菩萨来了。这个问题我马上可以给你解答。我可以告诉你，昨天下午开始，观世音菩萨就在这里了。菩萨不舍得你们，看看你，听得懂吗？所以你们赶紧求，求得很灵的，明白吗？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开示，祝师父在台湾还有北美弘法一切顺利，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君宏恩师，感恩这次台湾法会为我们付出的所有义工和同修们。
你就不要停了，直接说下去。
弟子代表北京共修组给师父问好，向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关不二法门， 师父经常给我们讲，学佛要不二法门，尤其是已经拜师的弟子，更是要一门精进，依教奉行。我们念经做功课要不二法门，平时生活行为也要不二法门。有些师兄学习心灵法门非常精进，但是在生活中还练瑜伽、辟谷、找通灵人、看图腾、看病。请问师父，这些行为是否违背了不二法门？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实际上大家要记住了，这个不二法门菩萨不会这么狭隘。这个不二法门讲的并不是某一个法门，是讲的我们学佛精进的心。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一门精进的学佛学法，并不是说这个法门那个法门。鼓掌啊，听得懂吗？实际上同样一个法门，你在里边可以摄取到很多。你头疼一疼，脚疼一脚，好好的看病就好了。寻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法门，就是你的唯一的法门，就是你的不二法门。
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共修组中现在有极少数的老同修，甚至是已经拜师的同修退转了，不修了。有的师兄认为我们不应该放任他们不管，要积极做他们的工作，把他们拉回来。另外也有师兄认为应该随缘处之，这些人有的已经拜师，有的还让师父看过图腾，他们不修了是他们的缘分和因果，我们不该强求，而是要把时间放在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上去。这两种意见哪种对呢？请师父开示。
两种都对，又要不要放弃老的，又要不断的去度新的。好了，啊，一定要度新的就把老的放弃，一定要救老的就不去度新的。傻姑娘，不开智慧啊，待会儿留下来好好念心经。
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前世根基、今世的修行和他所处的外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少，哪个更重要？为什么有些根基很高的和前世有修的师兄反而学佛不精进呢？
很简单，有些人有缘无份，有些人有份无缘。所以学佛的人本身就是个根基，这个根基代表着你过去生修得很好，你闻道佛法，你有佛缘。如果你今生的外环境不好，造成了你不能一直在学佛念经，你就会有懈怠，你的根基就会退转。所以很多人这辈子不好好学，虽然他根基很好，但是他退转了，他就不学佛了。听得懂？
师父，那关于人间福报，师父讲我们要惜福，那么有很多今生有很大福报的人，他们现在学佛了，然后懂得惜福，他们不用他的福报，或者省着用，那么他剩下的福报是会转化为功德呢，还是会延寿，还是会转到他的下一世？
只要他剩下的福报还拥有，还不停地在努力，他在修心，他剩下来的福报全部都可以转为功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大人物他一学佛，他接下来越来越好，越来越长寿，就这个道理。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好，最后我代表北京共修组和这些没有能来前来台湾法会的同修们，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我们一定好好修，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对我们的期望。
谢
谢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新西兰共修组，给师父请安，跟大家问好。弟子很多同修已经许愿是全素了，但是因为在新西兰有很多店，他们煮东西就喜欢直接一把洋葱一把蒜这样就进去了， 已经许愿，但是出去吃饭有时候真的没法控制。那如果
你跟他讲呀，
对，讲了讲了 N
遍，他还放
啊，还放。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自己感觉嘴里有味道，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跟菩萨？
臭得不得了哎！洋葱、大蒜、韭菜怎么能吃？吃的来这都把菩萨都熏跑了。
因为他已经放在那个饭里，我们又不能浪费粮食，所以就很纠结。
你还给他呀，叫他处理，一闻就不能吃了。你敢吃下去，说明你六根不净，听得懂吗？你不能吃了，臭的东西你还敢吃啊？
你看有龙修就是
学，常常闻了就，很多人吃洋葱大蒜的人，吃荤的人，在我边上闻了我头就晕了。我这次坐飞机来的时候，跟你们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坐在我边上那个西人那个老太太，哇，不讲话，那个臭的我头就痛了。后来我只能跟她说，能不能给我换个位置，他们把我换掉了，否则我真的睡觉都是头痛啊。臭的那简直不得了的。
那有些同修就想出许愿的时候说尽量戒五星，这样无理。
尽量戒五星就是我尽量不杀人，我尽量不做坏事，偶然我也做一点。
那这样不算许全素食？
那当然了，这个什么愿呢、啊、这叫烂愿。
掉了，然后呢，在原来的位置上又长了，请问在玄学上有何含义？还是往事的业报？
嗯，很重要。
还是
智慧齿是它个说法，不是说长在这里就有智慧，那老虎最有智慧了，听得懂吗？智慧齿拔掉了，它又长出来，说明它根没有断掉，那么再拔掉就没了。傻姑娘，这也要念经啊？
要跟师父报告，跟大家分享。8月10日啊，好事为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的老公是洋人嘛，他不是去参加了您的法会，然后呢，他回家以后就跟他太太一起跪在观世音菩萨念经，念前念经，然后他在飞机上就已经开始念净口业增年了。他说因为我吃荤的，所以我想要念经啊，旁边所有人都看着他，他说我不管，我找到菩萨了。然后他2周现在开始已经念礼佛大忏悔了，上周呢他来参加我们的共修会，然后他说他一定要让我转告师父说感恩您跟他太太让他找到了观世音菩萨。
我告诉你们，很多西人上辈子都是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上辈子脸现在是中国人，上辈子是西人。教你们一个方法好吧，就比方说他们有人问我说，在澳大利亚比方说我们老人家过世了，如果埋在澳大利亚，如果你不念经的人你埋在澳大利亚，你上辈子下辈子投胎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西人，听得懂吗？但是你如果信佛的，你可能出来还投胎的话还是一个中国人，明白了吧？所以像这种洋人，他为什么喜欢洋茶，他为什么喜欢中国人的文化，上辈子是中国人呀，听得懂不啦？很可爱啊，很可爱，学法学佛之后就很可爱。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菩萨们，感恩在场的各位同修。我代表福建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康健，弘法顺利，常住在世。我今天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度通灵人的相关问题。第一，去度通灵人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特别当心，因为通灵人身上有灵性，你要度他的时候特别当心，因为度得不好，他的灵性就到你身上来了，明白了吗？所以千万要当心，度通灵人最好让他自己开悟，而且等到他慢慢学佛之后，就不要让他再去做这些事情了。实际上他就借着鬼有五通在他身上慢慢地看到很多东西，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看见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 当通灵人修心灵法门后会反复，当他们遇到附体阻碍修行时要怎样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多念小房子呀，最好把它请走呀，因为你不是真正的一个大的一个善知识的话，你很难把这个鬼能够请走，所以他老在你身上，他经常帮你看看，看到后来你就离不开他了，他就会慢慢搞你的，听得懂吗？神经病就是这样的呀，
听懂了。在共修时，有的通灵人附体上身，自称什么什么的，这时大家不知如何面对，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家尊敬，我们说学孔老夫子一句话叫敬鬼神而远之，我们尊敬他，但是我们不要去惹他，他附在身上的时候你们讲话骂他不好，他真的会很生气，他会搞你的啊，这个师父都知道了，他搞起你很厉害。东南亚他们不是经常有人不是做那些下杠头嘛，就是这样的，他可以用这个魂把你拉过来弄你，然后再把你回过去，你马上回来之后就傻了，他把你魂魄再拿掉一魄两魄，你回到家里你就傻掉了，听得懂吗？这就是一个道理，千万跟他们少打交道，很危险的。
谢谢师父。
有声音都变了，吓坏了。讲下去啊，快点啊！
师父，您在《白话佛法》功德心中，功德心中常存，本性清净无碍这一篇中说到，本性是慈悲，是无自体，是空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用不着修的。在另一篇《本性是修出来的》这一篇当中，您说每个人的本性会分别，但是佛性就不会有这样的分别。我想问一下师父，这本性到底要不要修啊？
本性，佛陀在2500年之前讲过一句话，佛陀讲过一句话，众生皆具佛性，对不对啊？
对
啊，有佛性是不是本性啊？
是啊，
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你这个本性之后变外尘所染，你看不到你本性了，修的是不是还叫本性啊？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家还是你这个家呀？你这家破了，不像样了，你现在在修这个家，哎，是不是你家了？你家里边蛮好的，但是你外面破了，他找不到你家了，你是不是要修家啊？还是你的家呀？
就修出来以后就是佛性了。
没听懂他。一知半解，就讲给你听，本性最初的本性，原始的本性叫本源，本源的就是佛性，佛性是不会变的，是善良的，但是慢慢随着外尘的转变，你的本性找不到了，明白了吗？所以修的也叫修心，修的你的本性，实际上这个本性不是初始心，而是修你在初始心外面已经受污染的这个心，把它修干净了就看得到本性了，明白吗？明白了。
明白了，
回去画个图吧。
师父，我想问一下，那个什么叫自信啊？
自信，我问你啊，你考大学的时候，你认为自己考得进不了？考得进吗？
自信就是那个性格的那个信。
对呀、啊，哦，你说自信啊，是本性的自信，
对，
就是自己的本性啊，叫自信啊。如果那个性呢，就是你的信心呀、啊，我自己相信我能做成功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
师父问你一句福建话好了，我听他们说我是福建人，讲出来叫我黑福建狼。你们就说我是福建狼。跟你开玩笑。
师父，我们一定会听您的话，爱国爱民，不集会不敛财，好好念经，好好学佛，好好度人。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明天呢，台长呢跟大家还要看图腾。看图腾是什么呢？就是当场给大家呢知道前世啊，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或者过世的亡人呢、啊，而且可以看到你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台长非常高兴今天呢跟大家结个缘，也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法师的布施，感谢所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佛友们，谢谢大家。台长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我们的学佛的境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学佛啊，佛在我们心中，我们将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佛，那我们这个世界一定是和平的，我们的心一定是干净的。希望大家无病无灾过一生，开开心心活一生，永远的跟菩萨在一起，永远的做一个我们心中的人间佛。谢谢大家，很高兴，希望大家多度人。明天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台长第一次到台北来开法会，希望大家多度有缘众生。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做了功德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广结善缘。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贵人缘，贵人缘就是你们集成的，当你们如果经常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拥有了贵人缘了，因为你帮助别人，别人一定会回报帮助你，这就是你的贵人缘。广结善缘，广种福田，让我们的心永远跟菩萨在一起。谢谢大家。